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当一个被告人，一个犯罪的嫌疑犯被带上法庭的时候，通常在法庭上会发生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检察官要提出指控。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检察官呢要宣读起诉书，在起诉书上要列明被告人所犯的罪的罪名，以及呢这些罪名成立的一些的证据。那第三步呢，就是这个被告人呢要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或者是呢请自己的辩护律师为自己来辩护。那第四步啊，在法庭上一定会发生的就是证人来做见证。那这个证人呢，可以是检察官带来的证人，来证明他在起诉书上所提出的这些的控诉，这些的罪名是成立的。那也可能呢，这证人是被告一方带来的，为了他自己的辩护呢，这些的证人帮助他哈，证明他是没有罪的。那当前面这四步都完成之后，法官最后要做裁决了。所以第五步呢，就是宣读判决书。当我们把这样一个法庭的场景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在读罗马书，我们就发觉从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就好像是在法庭上的一场的判决。在这个法庭上呢，法官是上帝，保罗就像控方的检察官一样，把所有的人放在被告席上，经过一系列的在法庭上的来来回回。所以罗马书的三章九节到二十节就好像一个案子进行到了最后一天的法庭辩论。第一件事情，保罗作为检察官，他提出的指控是什么呢？就在第九节，把前面的经文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的指控就是，世上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下，犹太人也不比外邦人强到哪里去。外邦人犯了罪，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无论是外邦人当中，还是犹太人当中，那些追求道德，有很高道德标准的人，也同样是有罪的。因为虽然他们可以论断别人，但是他们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犹太人也同样的，虽然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无法指着律法来夸口，因为他们虽然知道律法，但是所行出来的却跟没有律法的人犯的罪是一样的。所以在第九节，保罗作为一个结论性的指控，就是众人都在罪恶之下。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是保罗的起诉书，他在这个起诉书里面列出了人所犯的14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条是没有明白的。第三条是没有寻求神的。第四条是都是偏离正路。第五条是一同变为无用。第六是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七是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第八，他们用舌头弄诡诈。第九，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第十，满口是咒骂苦毒。第十一，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第十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第十三，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第十四，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十四条的罪状呢，都出自旧约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诗篇14篇1到3节，诗篇5篇第9节，诗篇第140篇第3节，诗篇10篇第7节，以赛亚书59章7和8节，诗篇36章第1节。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这么多的经文，是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是义人？有没有人是不犯罪的人？回答就是没有。在中文的圣经当中有六次重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这是从反面来说。接下来呢，保罗要从正面再肯定一次，世人都在罪恶之下吗？保罗是连着三次来回答这个问题，是的，世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在第九节出现一次，然后是在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第三次是在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接着第三个问题，保罗要回答的，世人都犯了什么样的罪呢？保罗用人口里所说的话，人脚所走的路，以及人眼中所看的事情，来证明整个这个人都活在罪恶之下。人的口都犯了什么罪呢？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人的脚都犯了什么罪呢？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保罗为了证明他起诉书上所列的这十四条罪状的成立，他在法庭上带来了三个见证人。第一个见证人是上帝的创造，第二个见证人是人里面的良心，第三个见证人就是这一本神的启示的圣经。借着创造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从神那里被创造而来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良心的见证人在第二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当第三个见证人就是神的圣经律法登场的时候，他们就见证了犹太人的罪。在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犹太人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犹太人受了亵渎。所以这三个见证人，创造、良心和圣经，都指证同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那在这样的指控之下，被告人是怎样为自己做辩护的呢？那这个记载在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要普天下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里讲说个人的口都被塞住了，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换句话说，在这所有的指控、证据和证人的面前，在上帝的法庭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没有人能够去辩驳，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当保罗宣读完这一份起诉书之后，当证人一个一个的出场发言之后，整个的法庭上就陷入到一片的寂静当中，每个人的口好像都被塞住了一样。不是说上帝没有给他们的自由可以起来为自己来辩护，而是在这证据证人的面前，人的口就好像被塞住了一样，没有人能够起来讲话。所以在这一片的寂静当中，上帝作为法官站起来做了宣判，宣判的结果就是有罪，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从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开始，保罗就一步一步地带我们走过这样一个虚拟的上帝的法庭，最后让人来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下，不光是世人都犯了罪，而是在罪恶之下。在罪恶之下的意思是说，人都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人也同样的是活在那个罪恶所带来的影响之下。 结果就是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都本应该承受罪恶所带来的那个刑罚。然而感谢主，这个福音没有停在罗马书的3章20节。如果罗马书只停留在3章20节，证明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有罪就有罚，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上帝所定下的刑罚的时候，那这个呢就不叫福音了，就不是好消息了。然而这个好消息好在哪里呢？就是有3章21节以后的经文，保罗在3章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今天所传扬的福音，就是普天之下都犯了罪的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条走出上帝的法庭而不至于被投在硫磺火湖的那个审判当中的出路，那这个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当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心里相信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法庭上就出现了一条的活路，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上帝称义，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代替了，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涂抹了。这样相信的人，他的名字就不再被记载在那个定罪的判决书的上面，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另外一本的册子上面，这本册子叫生命册。他就领受了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赐给罪人的那一个永生的礼物。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也是我们不断在传扬的那个好消息。